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重庆邮电大学阳光校园广播台，最有态度，最有个性，最具活力的
三声 Radi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阳光校园广播台，我是主播立冬。
我是主播北风。
我们今天的节目是年轻人的基金投资热。
前阵如果留心，就会发现网上突然多了一群坤坤粉，清一色的刷着坤哥放心飞，爱坤永相随的口号，这莫不是蔡徐坤又火了一把。然而仔细一看，发现事情并非如此。iQOON们粉的居然不是我们熟知的蔡徐坤，而是一个相貌平平甚至有些秃顶的老腊肉。在深入了解后才知道，这位时刻穿着西装一脸迷之微笑的中年男子名为张坤，是一位基金经理。基金印象中好像是属于中年人的绝对领域，怎么如今成了许多年轻人的新宠了？据统计，新增的基民中90后占据了一半以上，还有不少00后也跟随入场。而他们又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那就是都是在支付宝上购买基金。基金在20年、21年一次次的被年轻人冲上了热搜，让吃瓜群众不禁挠头，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基金火热的一个原因来自于股市的上涨。基金其实就是一篮子的股票，其涨跌是根据其持有股票来决定的。简单的来说，自20年新冠肆虐以来，全球大部分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采取了提高货币流动性的政策，如降低汇率、增印货币等。加之我国又出台了一系列抑制房价的政策，于是各路资金便开始涌向股市，助力其水涨船高。同时在新冠疫情对经济持续打击之下，实体经济难以短时间内恢复到之前水平，国家急切地需要股市来加速复苏经济，种种的因素下促成了股市在2020年这个艰难的时期走高。2020年之后，随着全球特别是我国股市的普涨，基金业绩也开始水涨船高，许多甚至在一年内涨了100%多。这其中有以张坤的多只基金表现优异，于是乎网上开始大量流传着只要买基金就可以闭眼坐等其上涨的言论。高额的收益带来的是基金市场的火爆，大量新手涌入市场，基金规模从19年的14万亿激增到20年的近20万亿，市场规模在一年内激增了35%，创造了历史新高。
但是话又说回来，既然股票市场涨幅同样迅猛，那为何是基金爆火了而不是股票呢？这是因为相较于股票，基金是更适合普通人投资的手段。简单的来说，基金就是投资者们把钱交给专业的人，也就是基金经理去进行管理。不同种类的基金有不同的投资策略和方向，按照投资对象不同，基金分为股票型基金、债券型基金、货币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顾名思义，股票型基金就是以股票投资为主，而股票型基金下面又分别按股票种类、投资的分散化程度和投资的目的有所区别。被巴菲特等一众大佬所推崇的指数型基金就是股票型基金的一种。
现在是北京时间正午12:00，您收听到的是重庆邮电大学阳光校园广播台。
债券型基金是以债券投资为主，货币型基金、股票型基金是投资货币市场。这一类基金其实我们几乎人人都买过，只是不知道罢了，那就是余额宝。而混合型基金就不像上面那些基金那么极端了，混合型基金既可以投资股票，也可以以投资债券和货币市场，而且投资股票和债券的比例没有严格的限制，这就使得混合型基金非常灵活。基金经理可以根据市场的变化调整投资策略，当股市上涨，可以加大股票投资力度，降低债券的配置比例，以获取更大的投资收益。当股市下跌，又可以反向操作，增加债券的投资比例，回避股市的高风险。网红基金产品诺安成长混合、易方达蓝筹正是混合型基金。一般来说，股票型基金的风险最大，但是同时收益也是最大的。而混合型基金的收益一般低于股票型，但是其比股票型基金的风险要低，而且长期收益要高于债券基金。
所以说，对于普通人而言，选择基金而不是股票，将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这显然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同时，和股票不同的是，基金对于投资最低门槛的要求普遍不高，有些基金只要有10块钱便能购买，而股票的最低购买数量单位则是100股，也就是一手。这对于那些单价几百甚至几千的股票来说，要想参与投资，得至少有几万、几十万块钱才行。 A 股市值最大的茅台，最近一段时间的股价是2000元左右，一手得20多万，很多90后、00后即使想去购买也是有心无力了。基金的火爆反映的是国人理财观念的提高和我国证券市场的逐步完善。基金爆火而不是股票爆火，反映出了国人的证券投资开始从股票转向基金，从投机逐渐过渡到投资。一个成熟的股票市场，比如美股，主要是以各种基金机构和上市公司大股东持有为主，散户数量已经很少了。而我国股市的一大特点就是散户数量特别多，散户就是个人投资者的代称，除非是世界顶级富豪，否则个人投资者即使很有钱，跟庞大的机构资金相比也是极少的。在市场主力面前，散户是弱势的，结局就是10个炒股9个亏钱。散户和主力的关系就像小鱼和大鱼争夺食物，小鱼往往肉还没吃上，自己还先栽了进去。普通投资者通过买基金，可以类似于自然纪录片中的小鱼，为了避免被大鱼捕食，他们往往成群结队围成一团庞然大物来吓走大鱼。
近年来，我国散户比例也在逐年下降，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基金的优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意识到应该买股而不是炒股，是投资而不是投机，是长期持有而不是短期炒作，这样正确的投资理念。正是这些正确的投资观念逐步积累，才出现现在基金火爆的这一局面。另一方面，不断成熟的基金市场也是基金规模扩大的一大推手。我国股市成立时间不长，证券市场也一直处于发展阶段。前些年经常爆出财报造假、非法操控股市、基金经理偷吃的丑闻。近年来，随着我国不断加强监管证券市场和基金机构，人们开始放心把钱投入到基金公司。当然，上述的原因虽然重要， 但是要吸引来这群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让他们为之着迷，那么上述这些因素显然是不够的。
而支付宝开设的基金区域成功抓住了这群90后、00后的心。在以前，投资似乎是属于中年人的事情，而现在新增的投资者中以90、00后居多。他们第一次主动接触到基金，有不少便是通过支付宝的理财区域，而绝大多数人也是通过支付宝来直接购买基金。90后、00后从小就生活在信息时代，可以说是互联网时代土生土长的人了。和其他时代的人相比，他们总是第一时间接触新科技，把钱放在支付宝或是微信中，生活中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去使用银行卡的，这是大多90、00后的共性。支付宝上购买基金可以直接使用余额，而不用通过银行卡，这一点符合当代年轻人的习惯。过去购买基金主要通过各大银行的软件，在软件优化、用户体验、提现方便程度上都逊色于更懂移动网络时代的支付宝。而后于支付宝的种种软件也始终未能撼动如今支付宝在基金软件上的地位。
对于爱玩的90后、00后来说，随着越来越多的用户基数，基金早已不仅是理财产品，更是在逐渐成为一种社交工具。基金暴涨上微博热搜，基金暴跌上微博热搜，现在在微博、 B 站等社交媒体上随处可见年轻人讨论基金，更是出现不少专门面向年轻人的基金大 V、 UP 主们。年轻人还创造性地对基金进行了娱乐化、饭圈化处理，诸如称易方达的张坤为埃坤，赚钱的时候他们被捧得有多高，跌的时候就被骂得有多惨。买了诺安成长混合基金的人则调侃地称自己为诺安人，当大涨或大跌时会自发地在讨论区集合。基金的火爆同样反映到日常交谈中，年轻人曾经在茶余饭后聊明星八卦，如今许多人见面则是问别人买了什么基金，收益如何等等。赚钱了不甘寂寞，亏钱了希望有人能来关心。如今许多人养成了在支付宝的基金讨论区晒收益的习惯，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进入，讨论区甚至变成了年轻投资人们的相亲角了。阿里巴巴、支付宝一直在努力提高其薄弱的社交属性，但是效果甚微。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让支付宝都没有想到的是，打开局面的地方却是基金讨论区。这些热衷在讨论区里交友的年轻人表示，在这个社群里面能够比较容易地匹配到一些跟我财商相似的一些人，比起爸妈逼着去相亲，在理财社区里自由相亲显然是一个不错的选项。百分百全真人，上来就晒收益，没有拐弯抹角的，可以说是非常真诚了。不收取费用，筛除学历太低和不会用手机的，筛除月光族、无工资、无理财意识的，而且90后占大多数，甚至还有00后。比起现实中各种相亲网站，在这里找对象确实能够找到条件适合的人。对于支付宝变相亲平台一事，支付宝日前也在官微上回应称，理财和相亲一样，要擦亮双眼，学会辨识风险，要寻找适合自己的，以及认准后要懂得做时间的朋友，耐心持有。
基金讨论区的意外火爆，无疑是支付宝提升社交属性很好的一个超车机会。基金、股票等投资手段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称得上是一门爱好、兴趣。 就像各种球迷、烟民、股民一样，持有基金的基民们很多是一日为基民，终生为基民。这样巩固的群体可以保障基金讨论区的人气。同时，基金作为一种优质的投资方式，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投资理念的成熟和我国证券基金市场的完善，将来越来越多人参与进来是必然的趋势。而支付宝在目前基金市场上可谓是一览众山小，借助着目前在基金行业的优势地位，必然越来越大的市场以及基民的稳定，支付宝完全有机会在日后建立起巩固的成人社交网络。虽然目前支付宝基金讨论区人气火热，基民们讨论热情浓厚，但是并没有开放像交友软件的一系列功能，不能私信，也没有单独的聊天框，要想聊天只能在帖子下回复，交流起来着实不方便，人们无法在讨论区里进一步深入了解对方。其实大可以设计一个一键添加支付宝好友的功能，想必讨论区的热度也绝不只是现在的样子，甚至可以更进一步。既然有不少年轻人有在支付宝基金讨论区相亲的需求，支付宝完全可以顺水推舟，趁机专门设计一个小程序用来相亲，待相亲双方协商达成一致后，便向双方公开对方投资记录、资产、信用分等等，凭借着自身海量用户基础和一手数据，支付宝完全有能力匹配财商相近的人。同时大量真实的数据也杜绝了相亲网站有人装有钱的可能。
基金在年轻人手里娱乐化、饭圈化，博足了眼球，带来了流量，是基金出圈的头号功臣。然而不管时代怎么变，投资始终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娱乐化、饭圈化是强化了基金的社交属性，但是不可避免地淡化了其投资属性和专业性。一个显著的影响就是，基金的出圈带来了很多根本不了解基金的年轻人跟风入场，这些新入市买基金的投资者缺少风险意识，在选择上仍缺少独立的判断，更多的是依据着新闻上行业的话题度高低来选择。对于基金产品本身，市场的基本运作逻辑，很多人至今都还不知道，没有去了解，也不打算去了解。许多年轻投资者欠缺相关知识，甚至是没有。这一点从许多年轻投资者在网络上的发言和投资行为便可看出。当自己买的基金不符合预期时，不少人在网上对着管理上百亿资金的基金经理指指点点，质疑他们的业务能力，不少甚至还叫嚣着叫他们赔钱。很多人买基金就是跟追星一个模子，别人喜欢的我也去喜欢，要不就是跟随网络上的大 V， 别人说蔡松松的诺安成长好，一周轻轻松松就能涨30%，于是很多人就一起跑去购买。这样过于轻率的做法显然是不合适的，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而有准备的人注定是少数的。不是说没抓住机会的大多数人就是没做准备，准备的足够与否是相对的，相对于那些抓住机会的人，他们的准备就是不足的。越多人看到机会，他就越不是机会，即使跟着大 V 同步操作，由于可投入资金、仓位、入场时间、心态的不同，在盈利率上每个人几乎是不可能相同的，他在赚钱而你在亏钱是完全可能的。那些大 V 入场时间早、利润多，不随意加仓，即使市场短时间下跌也不会亏钱。就在前段时间，被无数年轻人封神的张坤， 其管理的几只基金在一周内跌幅就达到了15%左右，至于蔡经理的产品则是回撤了20%左右，这可让许多刚入市场没多久的人傻眼了。说好的稳赚不赔呢？说好的坤坤永远的神呢？显然被网友们神化的基金经理不是神，盲目从众的后果就是赢得不明不白，输得也不明不白。
随着基金暴涨，知乎上开始出现不少这种类似的提问，男友或是老公迷上了基金，说攒够钱收益比上班工资多，要把所有的积蓄用来买基金，我该怎么办？每每有风口浪尖，就一定会有疯狂跟风的人们。面对机遇时的疯狂源于自身焦虑。互联网好比是一个打破物理规则的扬声器，声音的传播速度不受限。如今互联网的发展可以让任何的社会变革被迅速放大到世界各处，这是前所未有的时代，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地加入到大洋彼岸的变革之中。在这个变革的时代下，时刻有人暴富，也时刻有人一下就负债累累。每次机遇必然会拉大人们的贫富差距，否则又怎么能被称作机遇呢？面对着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面对着不断涌现的机遇，产生焦虑是在所难免的。于是很多人被冲昏了头脑，并为之疯狂。一旦出现可以发家致富的机会，他们便会不顾一切地想要抓住。所以一旦出现了机遇风口，我们就能看到越来越多毫不相干的人无脑参与到其中来，看到基金收益翻倍便一股脑准备把全部家当投入其中的人，正是前一类人。他们可以说是很盲目了，又焦虑又带着些许自大，认为自己比别人要聪明，是投资高手。全球经济至今都还没能恢复到之前的水平，唇寒齿亡，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对于已经涨了一整年的股市基金，没有人可以担保未来的走势。许多新入场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大跌，缺乏对市场的敬畏之心，投资应是理性的，但是面对机遇，许多人就失去了理性。投资圈里有一句老话，说的是你只能赚到你认知范围内的钱，基金如此，任何事物也是如此，即使赚到一时也是不明不白，要是亏钱更是理所应当。所以如果没有实力，就不要抱着能赚钱翻身的幻想，只是玩一玩，投点小钱，那么怎么样都无所谓。如果确实想真枪实弹地去投资，要想实现财富跃迁，就要做好充足的功课。
但是有句话说得好，最好的投资就是投资自己。大学是大部分人进入社会的最后一站，相比于工作和中学阶段，大学的时间是相对自由的，而这也正是我们青春年华之时。与其去研究如何投资，去做兼职赚钱，真正稳赚不赔，值当的投资正是我们自己。人生的路很长，窝在宿舍里打游戏、刷视频、睡大觉，工作赚钱、研究投资，以及种种日后都可以去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次要的，都是不重要的。而有些机会，人生只有一次，有些东西定型之后就再难改变。身边的人只告诉你要去考一所好的大学，因为文凭很重要，但是上了大学后我们该怎样度过却没人再说了。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虽然我们入学之初就给划定了专业，但是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个人热爱的事业是什么，喜欢的人是什么样的，这些一切的一切都是未知的。 而这些也正是我们在大学里需要去寻找的。除了学业知识，去培养兴趣爱好，选定人生方向，提升三观思想，这些都应该是我们去寻找去尝试的。中学阶段只是教会了我们书本的知识，这对于星辰大海的征途来说不过是刚刚扬帆起航，而对于90后而言，处于事业的初期，在这个阶段更应该去上心的，难道不是如何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吗？不管是哪个90后还是00后，除非是本身就是相关行业的，都不应该把未来全部托付给投资，更没有去花大量时间深入研究的道理。在合适的时间干合适的事，在拼搏的年纪里就该努力提升自己，根据社会规律排除极端情况。人一生最有钱的时候是40-50岁左右，待到中年事业有成，社会经验丰富，手头有充足的钱时再进行投资。回过头来看，以前年轻时候赚的钱可能就是毛毛雨了。
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放大了焦虑，但是也给我们带来了从未如此便捷丰富的学习资源。当你还在抱怨着学习资源不够好，想学某项课程却无从下手时，有的人早已通过网上的优质课程进行学习。除开一纸文凭，现在的时代在哪里上大学，上的是985还是211，或是普普通通的学校，其实对于真正想学的人来说并无多大的差异，关键还是在于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而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就是能前所未有的提供这些条件，在合适的时候干合适的事情。投资当然是越早接触就越早了解，尽早产生投资理念肯定是好的事情，但是在当下还有许多更加值得去完成的事情在等着我们去做，参加社团组织，阅读各种书籍。大学应该成为一个我们拓宽兴趣面、探索发掘自己潜能的场所。未来的路很长也很美好，在该学习的时候学习，在该拼搏的时候拼搏。船到桥头自然直，当你准备好时，机遇自然就会投入你的怀抱。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播北风。
我是主播立冬。
如果你想收听我们的更多节目，欢迎在荔枝搜索电台重庆邮电大学阳光校园广播台。如果你有好的意见或者建议，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重庆邮电大学阳光校园广播台，或者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重邮阳光校广重庆邮电大学阳光校园广播台，更多精彩